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这是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维华。我们今天要看列王记上第21章，一个可能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亚哈他要拿伯的葡萄园。不过这个故事呢，有一个背景，如果我们更清楚知道它的背景，会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故事可能更深刻。我们都知道南北两国分裂，北国的第一个君王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在位的时间，当然主要从所罗门的儿子手中独立出来，这十个支派需要花相当的时间和功夫建立一个国家的基础和规模。耶罗波安呢，也要抵挡南国罗波安，还尝试要得回认为属于他的那些支派，所以其实国家呢，一方面在有外患，一方面在内部需要建设的情况之下呢，这大概是这个国家的初期。在耶罗波安之后，他的儿子继位的时间很短，就被一个叛臣巴沙给杀掉了。巴沙即位之后，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智慧、也有能力、有手段的一个君王。他在位总共有24年，时间也相当的长。一个有聪明、有才干的君王，又有相当在位的时间，理论上呢，他是非常能够发挥他的所长来治理这个国家。在他做王的初期，其实呢，他也非常的成功，他把从耶罗波安以来的这个规模经营得更好。不过呢，他在位时间，他做了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很可能呢，也让他整个做王的被后人所记忆、所传颂的呢，是他的失败。这个最大的政策是什么呢？是他决定要攻打南国犹大。在要攻打南国犹大的时候，他其实事先有相当的安排，他花了很大的一笔钱，和北方的强国亚兰达成一个协议。他当然不希望在攻打南国犹大的时候腹背受敌，所以呢，他先跟北国呢有一定的协议，透过这些金银等等，让亚兰呢同意不会出兵来骚扰他。在攻打南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是非常的顺利的。南国呢，在这个战争当中，因为情况非常的紧急，所以呢，最后南国眼看着国家好像就要被攻破的时候，南国的谋士们也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决定用同样的方法，他们也花大笔的金银去跟亚兰来能够取得合作。他们希望透过金银让亚兰出兵来攻打北国的后方。就在这个金银的说服之下，对亚兰来说，虽然之前他答应了北国，不过呢，一切都是利益为前提，收了北国的钱，现在呢又有南国的钱，亚兰呢没有什么太好的理由拒绝，于是呢，亚兰也拿了南国的钱，然后就出兵攻打北国。巴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原来以为这是胜券在握，没有想到亚兰背信，于是呢，北国呢腹背受敌，在这场战役当中呢，他就大大的失败了。巴沙虽然勉强保住王位，可是呢，就在他统治的后期，事实上他在羞辱，他在全国上下的不信任，也不愿意服从的情况之下度过他的晚年。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做王也只有2年，就被一个将军叫做辛利给暗杀了。辛利坐上王位只有7天，另外一个将军暗利就带兵攻入首都德萨。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情况，群雄并起，所有人都希望能够夺得王位治理国家。在这个辛利和暗利的斗争当中，暗利呢得到了大部分的优势，他掌控了首都，辛利呢眼看大势已去， 在他最后的那个阶段呢，他决定要自焚而死之前，他就一把火放火烧了皇宫和都城。对于残破的北国来说，这些呢真的是雪上加霜。案例呢虽然得到了北国，可是呢是一个残破的首都，在他即位的初期，他只好迁都。他花了相当的钱买了一座山，建造了新的都城，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撒玛利亚城。这个案例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故事当中的主角亚哈的父亲。案例可以在这些军事的争斗当中脱颖而出，所以显然他的军事的才能，他的领导才干是有目共睹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之下，他能够掌控大局。他在迁都的时候，他也开始了北国另外一段时间好像中兴的那个景象。亚哈即位，我们可以知道，在原来长久一个王接着一个王政变不断的那样子的情况当中，他有一个相当成功的父亲，做许多很重要的前面的建设。亚哈呢即位之后，他所要做的就是能够承继大统，也能够稳定军心民心，能够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之上做更多更大的建设。从圣经里头我们也知道，亚哈真的就修筑了许许多多的城市，在北部的夏所城，中部的米吉多城等等。这些城市的建设当然让百姓的生活可以更好，也更安全。有了国防军事的力量，经济上面又可以繁荣。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亚哈在当时对一般的北国的百姓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中心的君主。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们说亚哈是带领北国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君主，大概是不为过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来到列王记上第21章，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是耶斯列人拿伯，他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在这里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想象亚哈之所以要拿伯的葡萄园，是因为那个葡萄园的葡萄更好，也许亚哈要用这个来做葡萄美酒。可是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不是亚哈王的想法。他要这个其实是要做菜园用的，他甚至于不在意那个葡萄园原来所产的葡萄究竟如何。做菜园，为什么要做菜园呢？其实亚哈自己把理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们都知道，原来在以色列人当中，根据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家庭，他们的土地是不可以买卖的。以色列人所居住的房屋可以买卖。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家庭在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人太多了，原来的单位住不下，他们可以向隔壁买他们的空房间，可以把它并入自己的房子。但是呢，土地是不可以的。每一家每一户，他们从他们的家族，从他们的祖先所得到的这些土地，就是他们的生财的工具，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这些土地是祖产，是不可以买卖，不可以变更的。可是对亚哈来说，今天他离开了他自己原来所得的祖产，因为他的父亲做王了，因为原来的首都呢被一把火烧掉了，那里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居住，更不要说要从那里治理国政。新的首都建设的富丽堂皇，在那里呢也是这些文武百官他们论国事的地方，所以亚哈必然得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到撒玛利亚的王宫当中去住。对他来说，要照顾他的祖产， 变成相当的困难。我们想象，如果他是北国进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君王，可是他每一天要花几个小时在路上，才能够回到他自己的家产，回到那块他继承而来的田地。他不一定要下田，他只是去那里看看他的收获如何，可是每一天来回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对这一位要推行现代化的君王来说，显然是相当讽刺的。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亚哈呢告诉拿伯说，你的葡萄园给我，我愿意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者呢，如果你要银子，你愿意卖断，我就用银子加上一些价值呢给你。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愿意买卖，愿意放弃你原来的祖产，什么样子条件都可以。我对我来说，它离我更近，更方便。对你来说，你呢可以有更好的葡萄园，或者你可以拿到钱，诸如此类。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对双方都有益的情况。没有想到第三节，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虽然从现实的环境上面看来好像有利可图，也许他可以用高一点的价钱把土地卖给亚哈王，也许用原来的价钱，不过呢是卖给当时拥有最大权力的亚哈王。那这个呢大概为他不管是将来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都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他是王的好朋友，他是王所看重的人，其他人又敢拿他怎么样呢？或者他可以就拿这些钱去做做生意。如果北国是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国家的局势稍微稳定，经济开始繁荣，很多的时候人在商业在贸易当中所得到的财富更多，拿伯没有被眼前的这些利益呢所说服或吸引，他只有想到一件事，他对亚哈王说，我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神的缘故，这是神所颁布的命令。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许会觉得这一些想法呢有相当的好像古板，为什么不可以买卖土地呢？如果每一个人的土地都是相当的小，那家家户户都花相当的人力来耕种，这样其实它的经济的产能非常的受到限制，它的成本因为人力的缘故也相对来说更高，这不是一个现代化都市所能够承受的，这是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一个产业。为什么要守住这么死板的律法呢？可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以色列当中，因为土地是不可以买卖的，因为土地一定得保留在这个家族当中，所以任何一个人，他就算这一两年他的收成不好，他负债很多，可是他总有一块土地，不管怎么样，他最后他就可以回到这块土地上面，他可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我们常常在追逐经济成长的过程当中，就造成了贫富的差距非常非常之大，以至于很多的人在这样子的经济形态当中，他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在圣经里头，让我们看见神在意让每一个人他都有安身立命的地方，每一个人不管他之前或者因为他的选择种植的作物判断错误，或者因为那一年的气候不好，或者因为他可能个人的懒散等等，他有了失败，但是呢他总有再一次出发再一次成功的那个机会。圣经当中并不是要我们通通都放弃成功，事实上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的富足我们的成功一切都来自于神，神要我们顾念那一些有需要的。所以整个摩西律法的设计就是每一个以色列人最后都可以回到那个土地。拿伯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不能将我先人的产业呢给你。亚哈因为拿伯不愿意，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 这里的描写非常有意思，亚哈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要不到糖吃，所以呢他就赖皮赖在床上，连吃饭都不肯。他在那里闷闷不乐的时候，第五节告诉我们说，王后耶喜别来问他说，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呢？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第七节，耶喜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耶喜别是暗利王跟推罗西顿政治结盟之后为亚哈娶来的，他自己本身呢是西顿的公主。暗利显然在于治理国家，在于和中连横，在为这个国家长远的事上有很多的想法，只是没有求问神，他按着人的智慧来做所有他能做的事情，包括和推罗西顿有政治上面的结盟。推罗西顿是海港的城市，他们在航海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些计划，也有很多的人力投注在航海和商业的贸易上面。也许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管理更早发达的地区，因为南货北送，因为这里的人来来往往，他们有大笔的金钱、货物、人口需要管理。在亚哈碰到一个好像很坚持的拿伯，完全不知道怎么办，耶喜别说，你太不懂什么叫做管理了，你太不懂什么叫做权力的，你是在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呢？你知道吗？你手上拥有的这些权力其实可以帮助你很快的处理所有这些事情，起来吃饭，这些小事呢我来替你解决，我一定会把葡萄园给你。耶喜别所做的事情是第八节，他就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给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写着说，要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高位，叫匪徒来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然后呢，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对耶喜别来说，权力是最好用的工具，有了权力要懂得使用。亚哈呢有权力，可是呢不太知道如何使用权力，只需要用他的名，用他的印，只要写一封信，事情呢就可以被完成。只要有权力的人交办，底下的人谁敢不做呢？他甚至于不需要自己亲自到那个城去找拿伯，他只要写一封信，拿伯城里头的长老谁敢不服从呢？在这里控诉拿伯的罪名其实是非常的阴险，他说他是谤读神和王了。在古代近东的法律当中，一个人如果他犯的是一般的罪，甚至于是很严重的罪，谋杀，就算他杀死了人，他死了以后他的家产仍然会在家族当中继承。耶喜别显然知道这些状况，所以呢单单把拿伯弄死不会解决问题，亚哈仍然得不到拿伯的葡萄园。只有一种情况会让王会让亚哈可以得到这些葡萄园，就是拿伯所犯的罪，唯一可能的就是告他，他是毁谤神，他是毁谤王。如果他是一个亵渎神毁谤王的这样一个罪人，当他被处死之后，他的财产会充公。所谓的充公其实也就是归王处置。只有用这一种罪名来控诉拿伯，当然需要有见证人来证明拿伯的确说了这些话，这些土地才有可能转移到亚哈的手中。耶喜别拥有权力，非常会玩弄权力，他也真的得到了拿伯的葡萄园。长老们收到信之后就照信而行，看起来好像天衣无缝，看起来亚哈所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耶喜别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就临到了先知以利亚，对他说，你起来去见亚哈，他呢 现在正下去要得那葡萄园。事实上呢，现今他正在那园里头。当亚哈在那里欣赏他的妻子，他的太太用他的名，他的权力所夺来的葡萄园，他在那里沾沾自喜的时候，以利亚来对他说了审判的话。在这两个对比当中，其实很有趣。对亚哈对耶洗别来说，他们的权力是他们要得到的，他们就要得到，他们甚至于不需要亲自出面，他们只要写纸条，差人送信，事情就完成了。另外一方面，非常拥有权力，全世界拥有最大权力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神。当这个神要处理亚哈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神的方式却不是差天使从天上写一封信，然后呢，这个信就到了亚哈手中。没有，神亲自差了他的使者以利亚去见亚哈，去面对面的告诉他。其实对话和权力很可能是圣经当中两个极端。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不喜欢对话，讨厌对话，因为对话好像让他们和那一些在他们权力之下的人平起平坐一样，权力好像就是交办。可是呢，圣经当中的这一位神拥有最大的权力，他却是乐意与人对话的。以利亚代表神来和亚哈对话，当面指责他。就在这一些指责当中呢，圣经告诉我们，第27节，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这个时期的亚哈虽然在耶洗别的怂恿影响之下，我们看见他开始被那个权力所腐蚀而败坏，可是呢，他也还在那一个初期而已。当他听见以利亚责备他的话，他知道他做了一件非常大的错事。他为着他的方便，他不但夺人的祖产，他甚至于害人的性命，他用最阴险最恶毒的手段来取得这一些土地。当他发现他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更高的神来指责他，他发现神并没有非常随便的使用他的权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亚哈大概当场就碎尸万段。神反而是非常在意亚哈，神指责他，可是呢，也给他有悔改的机会。当亚哈听见这话之后呢，他就撕裂衣服进食。在这些撕裂衣服和进食的表达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亚哈至少他对他的所作所为，对，说不定也为那死去的拿伯呢，有相当的悲哀的意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告诉我们，甚至于他缓缓而行。为什么圣经会特别强调他的缓缓而行呢？其实在整个亚哈要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他要的就是效率、速度。他为什么要拿伯的葡萄园？因为离他的王宫近。对他来说，他觉得他日理万机，要有速度，要有效率。可是在神的指责之下，他发现他所追求的这些目标其实没有帮助他，带领他，让他更像神心意当中的王。于是他在那里缓缓而行。在这一些缓缓而行当中，代表着他放弃原来那些不合适的价值观，那些属世界的价值观，代表着他愿意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原来神要以利亚去宣告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审判。第21节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23节说，论到耶洗别，神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个刑罚，这个审判其实是非常非常严厉的。 亚哈并没有在这样子的审判的信息之下就自暴自弃，他反而是悔改，他撕裂衣服进食哭泣缓缓而行。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一位通常我们想到都觉得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以利亚，被神再次差遣来到亚哈，对他说，神说，这祸当你还在世的时候必不降在你的身上。我们发现拥有最高权力的神并没有随随便便的使用他的权力，乃是使用权力来挽回人，使用权力来使世界当中尽量的有公义公平，使人可以有再一次悔改的机会。这才是一个真正使用权力的方式，也才是权力存在真正的目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或多或少拥有一些权力，拥有大权力的人，许多人在我们的权柄之下听我们差遣，拥有小权力的人很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弟弟妹妹。我们到底怎么使用这些权力呢？是只要是我想的我要的就要可以成就那种亚哈形态的，还是我们更在意公平，也在意给人机会，让人可以在错误当中失败当中重新一次再站立起来？如果我们可以这样使用权力，也许我们更接近列王记上21章这里神喜悦的方式。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Hallelujah.